OK， 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讲这个爱。我们之前提到说，这个爱是三大神学美德当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一个。这个是来自于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提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并且其中最大的是爱。那因此在，基督教历史上，很多的神学家们，那么就把这三个信心、盼望和爱被称之为叫做超自然美德的。这些美德不同于自然的美德，是能够使我们达到最终极的善，也就是达到上帝的面前。因此，我们在过去这个4个星期里面，我们谈到了这个爱。我们最近谈到的是爱的行为，对吧？还记得我们从一开始来，对吧？我们还记得最开始谈到。那爱的本质是什么呢？爱的本质，我们可以说就是这个爱转向他所爱的，对他说：“你存在真好。”那这个爱，因此它是我们意志所发出的最原始的动作。当我们人生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有这个爱作为我们的基础。所以奥古斯丁说，我们美德就是爱的秩序，也就是换句话说，你先爱什么，后爱什么，对吧？什么对你来说更重要？你所爱的更深的那个东西，如果是善的吧，是好的，那么这个爱的次序，对吧？使一个人成为有美德的人。那因此我们接下来又谈到了这个爱的行为，对吧？行动，我们具体拆分了，就是当爱说你存在真好，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对吧？首先我们在说的是这个爱的善意，对吧？善意是对所爱的人表达说你存在。是好的，并且我愿意你的存在继续，对吧？这种善意，我们看到说是在上帝的创造性的工作当中体现出来。上帝，用他的爱，用他创造性的爱，创造了所有一切的受造物。所以，上帝的爱确定了每一样受造物的存在本身，是吧？所以，这个是善意。然后接下来我们谈到了这个善意，不仅是爱，不仅发出善意，而且爱发出善举，爱发出善行。爱不仅说你存在真好，而且爱会采取行动来说，我会尽力来使你的存在能够继续下去。我能做到的事情，我会尽力去做。所以这是爱的善行，对吧？那我们还在讲这个爱的善行，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把这个爱的善行讲完。上一周我们提到说，上帝以这个十字架的善行来爱他的选民，他们不配得到上帝的善行，所以这是一个反合性，也就是说，被上帝如此之爱的人本身，他们自己并不配得这个爱。而那些自以为自己配得上帝爱的人，反而无法经历上帝的爱。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上帝创造性的爱是给普遍的受造物，但是上帝把他的救赎性的爱保留给他的选民。那这是一个客观的层面，但是我们如何从主观的层面去经历上帝救赎性的爱？对，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对吧？一个问题是，就是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在我们谈到爱的善意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从客观角度上来讲，我们都知道，对吧？凡所有的事情存在，所有的事情存在都是上帝创造的。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你怎么能够经历上帝创造性的爱？你要想经历上帝创造性的爱的前提是你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受造物，你才能说哦，原来我被上帝造是上帝在爱我，对吧？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受造物，你是猴变的，那你说上帝造了你，上帝爱你，对他来说我是猴变的，谁爱我了，对吧？你就没有这个爱，对吧？你经历不到这个爱，尽管这个爱还在你的身上，但你经历不到。所以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同样的类比，一个人怎么能够主观上的经历上帝的救赎性的爱？怎么经历？ bingo， 对吧？他必须首先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才能够真正的经历上帝救赎性的爱。就像他想要经历上帝创造性的爱，他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受造物一样。现在能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反而是那些承认自己不配得到，当他宣告说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他在说什么？我不配得到上帝的爱。而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反而得到了。而当一个人说我是一个义人，我不需要上帝的救赎，我什么都可以自己做得来的时候，对吧？我上帝应该爱我才对。当他去，这就是上帝的爱的反合性，对不对？当他去宣称他配得上帝的爱的时候，他反而得不到。但当他承认他自己不配得的时候，他反而得到了。所以这个爱首先是这个救赎性的爱，是一个令人感到冒犯的爱。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当上帝去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竟然感到被冒犯了。保罗说十字架的讨厌之处，还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说十字架是令人讨厌的，十字架是令人厌恶的。你说十字架彰显上帝的爱，对吧？你就说上帝爱你不好吗？你怎么讨厌上帝去爱你呢？对吧？就因为这个，因为你要想接受上帝救赎性的爱，你必须先悔改，先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而这一点对于许许多多的人来说是具有冒犯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传福音这么难，对吧？这是为什么你说明明这个福音是上帝爱的信息，怎么是世人不接受呢？就是在这儿，因为这个爱是令人感到冒犯的。因为在我们的人性当中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想法，那就是我不想无缘无故的被爱。有没有感受过？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性深处，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不想，对吧？你爱我是毫无理由的，对吧？你总得有点理由，对吧？你总得告诉我，我有什么地方这么值得你爱，对吧？你总得告诉我，像我这么优秀的人，对吧？那是怎么这么值得你爱，对吧？我们既觉得我们需要那种上帝给我们的白白的毫无理由的爱，同时我们又讨厌这种爱。那个绝对不配得的爱虽然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我们却拒绝，不想要。我们希望我们被别人爱，是因为我们自己身上有某些可爱之处，比如我们的聪明，我们的美貌，或者我们的美德，或者我们会给其他人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好处。因此不配得的爱会让我们感到难堪和羞愧，会让我们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对吧？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对吧？这什么意思？我如果是一个有美德的，或者一个知廉耻的人，不会吃别人施舍来的食物，叫廉者不食嗟来之食。所以这就是我们内心，当我们面对上帝救赎性的爱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拦阻，对吧？因为上帝在基督里救赎性的爱是如此的一个施舍，对，让我们感到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压力，使我们的骄傲和自意受到了威胁。所以爱并不总是让被爱者快乐。有时候你说我这么爱这个人，对吧？但是他怎么这么讨厌我呢？那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感，这当然不一定是你的错，对吧？或者不是施爱者的错，不是上帝的错，让这些人觉得说这个上帝，你不应该派你的儿子上十字架为我死，对吧？这让我感觉我实在是太，对吧？难道我自己做不到吗？对吧？这不是上帝的错，对吧？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罪人心里的骄傲， 是因为罪人自己的自义。所以在人跟上帝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想经历上帝的善举，我们需要先承认自己的贫乏。所以他的恩慈，首先保罗说是领我们悔改，因此借着上帝的律法，上帝叫我们知道自己的罪，并且谦卑我们自己，直到他的十字架不再令我们感到厌烦，对吧？这就是律法的作用。如果没有律法，那么没有人会喜欢十字架，没有人会喜欢福音，因为福音是令人讨厌的。因为我还不知道我做不到，因为我还不知道我亏欠上帝，我的罪到底有多大，直到律法来告诉我，然后当我意识到，对吧，我这辈子也还不上上帝律法的债的时候，这个时候十字架对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当我们这个时候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对吧，从上帝的善举，在十字架上的善举，的救赎性的爱和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再回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来思想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对他人的善举并不总是让那个人感到快乐，这就让我们再一次更深刻的思考爱的善举，是吧，这种 good deed 到底是什么，爱的善举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爱的善举的目的因此就不是为了单纯的让被爱者一直开心快乐，然后无底线的不停的满足被爱者的各种的需要，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到说，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位父亲对他的儿子的爱体现在什么呢？体现在说他会面对这个孩子所犯的错误的时候，他会管教，他会责备，但是这种管教和责备是在爱当中的，而不是在恨当中的。他因为爱而温柔的，但是同时坚定的去管教，去责备他的孩子。所以希伯来书所引用的是箴言书第三章第十二节，那里面说，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对吧。当然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作者接下来，对吧，又延续了刚才我们读到说，没错，你们在人生当中也经历过被自己肉身的父亲管教，对吧，然后可能你们有一些不太好的经历，对吧，有些父亲可能管教的不好，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他不开心了，对吧，撒个泼或者是耍个脾气，然后可能对我们过于严厉了，并没有真正的为我们的益处，我们受到了一些不好的管教。但是希伯来书作者说，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万灵之父，他的管教永远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不要叫你的这种人生当中的不好的经历去拦阻我们去理解上帝的爱的丰富。他对我们的爱的管教不像，对吧，如果你有不好的经历，那不像那些不好的经历那样，而是他是真的温柔的，但是坚定的要去帮助我们，去修正我们人生当中的各样的罪和错误。这种爱会被滥用，会被用来恶待儿女，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所谈的这种爱是真正的善举，而不是犯罪行为。所以当这种管教是真正意义上的善举的时候，对吧，我们在谈的不是这个不好的犯罪的行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善举。但是即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善举，依旧会让人感到不快乐。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凡管教的事，当时觉得不快乐，反觉得痛苦。所以当上帝去爱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到痛苦。你有想过这一点吗？当上帝爱你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到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让你去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对吧？ 像我小儿子是吧，像我孩子在家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爸爸，我想去吃个巧克力，早餐我要吃巧克力，对吧？那啊，对，不行，早餐不行，对吧？你可以吃，但是早餐不行。啊，不要，我再耍要耍赖，对吧？好痛苦啊！我早餐就想吃巧克力，我中午也想吃巧克力，我晚上也想吃巧克力。不可以，痛苦啊，痛苦的不行，在地上打滚。那你说，如果我爱他吗？可能看起来，如果你只截的那人觉得这个父亲怎么这么对待自己的孩子，他怎么这样了，对吧？不，正是因为我爱他，所以我要对他说不，不可以。但是然后对吧？所以这个上帝的爱和我们对人的爱，有的时候会令被爱者痛苦。但是希伯来书作者说，暂时痛苦一点点，但是最终会结出真正的果实来，就是什么义，现在结出平安的果实来，就是义。等到他经历过这个了，他知道说，哦，早餐不能一天到晚就只吃巧克力，对吧？要吃一点真正的有营养的东西。然后他这样慢慢成长起来之后，他就知道说，哦，到底这个东西是对我有好处的。然后这个是什么？这是义，对不对？如果说没有这个，那么可能对吧？下周我们就得去看牙医了，对吧？对吧？牙医、儿医一起看，对吧？这孩子就是从小营养不良啊，这吃的天天都吃的是什么，对吧？所以真正的结果，这个善行的结果是善，所以这个爱的动作是善举。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爱的行为有的时候不会被接纳，反而会招致仇恨。但这并不是施爱者的错，而是取决于被爱者他的状态是如何接受的，对吧？比如说箴言书第九章会说，同样的这种一个动作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箴言书第九章第八节，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但是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看到这个动作是同样的动作，但是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一个人恨他，一个人爱他。那之所以产生这两种不同的反应的原因，不在于他做这件事情的方式或者怎么样，而是在于那个被责备的人，他是亵慢人还是智慧人。所以我们看出来，这就是爱并不是盲目的、不加分别的认同被爱者的一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问一个问题：难道爱不就是爱他的一切吗？难道爱不就是爱他的所有，包括他一切的缺点和错误吗？对吧？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像这样那种说法的？爱他就接受他的一切，没有听过吗？还是我看言情喜剧片看多了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刚才所谈到这种，对吧？你们生身的父管教你们，万灵的父管教你们，这种爱的责备、爱的管教，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一种父爱，对吧？一种 tough love， 一种严厉的爱。那么我们还不仅需要这种tough love， 不仅需要这种父爱，我们还经历过类似母爱的那种温柔包容的爱。那我们都知道，对吧？有的时候孩子们，你看到孩子们你就知道，是吧？就比如说我两个儿子犯错误了，对吧？出去比如说弄了一身泥巴或者是怎么样不好了，回到家之后他们都知道，对吧？他们不会先过来跟我说，他们都会先跑去跟他们妈妈说，对吧？因为什么？因为妈妈会温柔的包容他们，妈妈会说：“哎呀，赶紧的，快洗干净，别让你爸知道啊。对”所以我们都经历过，就是说 ，OK， 在这个家里面，父亲是严厉的，父亲是，对吧？有的时候会管教我们，对吧？所以，但是妈妈温柔，对吧？妈妈包容我们， 犯什么错误了，也说我妈妈生气也那么温柔，对吧？所以我们都经历过。那我们现在需要问的就是，这种父爱和母爱的两种这种不同的形式，他们是否是矛盾的？到底哪种才是真正的爱？是这个孩子犯了错误跑进来之后，父亲说：“哎，怎么回事？又弄了一身脏，对吧？赶紧去那边罚站两分钟。”这个是爱吗？还是这个孩子犯错误了跑进来说：“妈妈说，哎呀，怎么又弄脏？赶紧快来洗一洗吧。”这两种到底哪种是爱？如果说这两种都是爱的话，那两者是不是矛盾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两者都是爱，但是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爱的本质是对被爱者说你存在真好，因此爱的对象并不是恶，也就是换句话说，爱的对象并不是真正的缺点本身或者错误本身，而是有产生错误或者有缺点的这个善本身，这个孩子本身是我们所爱的，但并不是他身上的缺点本身。所以爱不会接受真正的恶，爱但是会接受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所以当我们说爱他就爱他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我们需要做出一些区分。首先一个区分是软弱和罪的区分，对吧？在基督教神学里面有这两个区分，一个是软弱，一个是罪。所谓的软弱指的是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在我们的本性上的有限性，我们可能记忆力不好，我们可能，对吧，有时候脾气不好，对吧，我们可能 做事笨手笨脚，这些叫做软弱 infirmities。 那这些不是罪，对吧？你记性不好，对吧？你把你老婆的生日忘了，对吧？这并不是在犯罪，但只是说，对吧，你不应该这样做，只是说你记性不好，你有软弱。所以面对软弱的时候，爱说，尽管你有这些软弱，但我依旧爱你，我可以因为爱而包容这些软弱。但是如果一个人说，我是一个自私贪婪的淫乱醉酒成性的人，如果你爱我，你就必须要接受我这一切，那爱不会接受这些，爱不会接受真正意义上的恶。爱可以接受这个人本身是不是恶的，但是爱不会接受这个人身上的真正的罪。所以，对吧，一个哪怕是这个一个杀人犯的他的妻子，对吧，这个妻子爱这个杀人犯，但是他不是爱这个杀人犯身上的这个杀戮的这个事情本身，他爱的是这个人而不是他的罪。如果是说，哇，真爱你因为你会杀人，你我真爱你因为你心里充满了仇恨，我太爱你这一点，就不会有的。为什么？因为这不是，这违背了上帝创造的秩序，对吧？你是不会产生这样的爱。所以我们接受被爱者身上的软弱。但是还有第二个区分，那就是我们面对罪的回应，对吧？我们接受软弱，但是面对罪我们爱是拒绝的，爱是不会爱罪的。但是面对罪的时候，爱有两种回应，一种回应是正确，一种回应是错的。一种回应是叫做赦免，而另外一种回应叫做借口。一个叫做 forgiveness， 另外一个叫做 excuse。 那借口是指我们为恶找的借口，我们就呀，反正就这样嘛， let it be， 对恶置之不理，弱化恶，忽略恶，甚至称恶为善，或者我们把责任与位格脱钩，他这样做只是一时冲动，暂时失去了理智，对吧？你会听到很多这种，对吧？爱为被爱人的罪找借口， 他这样做只是一时冲动，他这样做只是一时失去了理智，他这样做是因为怎么怎么怎么，这在做什么？这个爱，这种不是，这种行为是把位格，也就是这个人本身和他的行为脱钩了，把。而且我想说的是，这种为这种方式找借口的行为，实际上是把被爱者降格，也就是不把他真正视为一个真正的位格，也就是换句话说，他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并且能够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这样的一个人，而把他降格成为一堆化学反应。哦，他那样做只是一时冲昏了头脑，什么意思？他是一堆化学反应吗？他是一个有意志的位格，因此他需要为他的行为，他是对他的行为是有问责的。因此，当我们对吧？但是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化学不平衡会使我们变得更软弱，对吧？比如说你的确有这些，对吧？什么，对吧？这个那叫什么？荷尔蒙不平衡啊，或者是对吧，那个吃一些什么药物，然后导致你身体对吧，头脑不太正常，容易发脾气等等这些啊、哦、，OK 的，是的，这些化学物质的确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软弱，但是我们依旧是行为的主体，位格依旧是行为的主体，而不是化学物质是行为的主体，不是那堆化学物质在做这个事情。而是这个人在做这个事情，因此位格，因此位格是行动的主体，所以爱所爱的，如果我们去用爱来找借口的话，那么就是等于反而失去了爱，因为爱的对象必须是位格。而当爱找为爱的人找借口的时候，这个爱反而把位格降格了，降格成一堆非位格的东西。那么爱连爱的对象都失去了，难道爱的对象是一堆化学物质吗？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一个爱的自杀式的行为。所以爱面对罪的时候，对吧？我们刚才提到，爱面对软弱的时候接受接纳软弱，但爱拒绝罪。但是爱可以为罪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这个正面的回应不是 excuse， 而是 forgive， 对吧？而是赦免。所以当我们谈到赦免的时候，赦免并不等同于找借口，对吧？当我们赦免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在宣告这个行动的主体所做出的行为的确是恶的，我们没有忽略这个恶，也没有弱化这个恶，我们也没有把这个被爱者降格成为一堆非位格的化学反应，而是尊重他是真正行为的主体，因此他有行动的责任。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赦免，所以这个就是爱的善举。谈到爱的善举的时候，所必定会涉及到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什么是赦免。刚才我提到的赦免是正视被爱者所做出的恶行，并且100%的承认这个是恶的，这个是不好的，这个不是无所谓的事情，但是同时对他说我愿意赦免。所以 C.S. Lewis 这样说，谈到赦免的话题，他这样说，他说每个人都认为赦免，或者他用或者中有的中文版本翻译成饶恕，每个人都认为饶恕是一个很可爱的想法。那你如果就是这么一听，饶恕好不好？看还珠格格那个什么容嬷嬷，那个紫薇对容嬷嬷说，那个琼瑶也可以跟你说饶恕，不要太怪容嬷嬷这个人。 但是他说每个人都认为饶恕是一个可爱的想法，直到让他必须饶恕的时候。就像我们在这场战争经历的，所以 C.S. 路易斯这些文章是在二战的时候写的，对吧？所以他在对英国人跟纳粹在打仗，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对英国的听众说这些话是非常激起反感的。你要谈饶恕这个概念是很引起民众的反感的，你说什么要让我们饶恕谁？饶恕纳粹吗？啊，所以他说只要一提到这个话题就会招来一片的怒吼。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太高或者太难的美德，而是人们视它为可恨的、可鄙的，对吧？他们说，说这种话真让人恶心。如果你是波兰人或犹太人，你会如何看待饶恕盖世太保呢？所以，饶恕这个话题是很困难的。饶恕这个话题可能看似简单，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被苦待，可能你觉得谈饶恕很容易，对吧？你看在北美，对吧？反正你也没有被警察敲过门，对吧？你没被带去喝过茶，你没去关到监狱里面去，你说啊谈饶恕太容易了，对吧？还有什么呢？这有什么呢？直到你自己亲自被苦待，然后你再想想谈饶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像二战的时候的犹太人，对吧？一样。所以，尽管赦免源自于爱，但是赦免并不等于爱。赦免是从爱发出来的行为，有无条件的爱，但是没有无条件的赦免。我再说一遍，有无条件的爱。但是没有无条件的赦免，即便是在上帝那儿，赦免都是有前提的，因为神爱我们是无条件的，但是当我们还依旧悖逆抵挡神的时候，神那个时候没有再赦免我们的罪，直到什么？直到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悔改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所以在赦罪之前必须有悔改认罪，所以认罪先于赦罪，这个是逻辑关系，没有认罪没有赦罪。所以为什么你们来到主日，对吧？先是宣读上帝的律法，然后怎么样悔改我们的罪，有悔改的祷告，你悔改了之后，然后上帝宣告赦罪的应许。你不是说先宣告上帝赦罪的应许，然后对吧？悔不悔改都行，你想悔改就悔改的，你觉得可以悔改就悔改的，但是反正赦免已经给你了，没有的。所以包括但你说，难道上帝在不赦免的时候，上帝不爱吗？不，上帝的爱依旧是无条件的，但是上帝的爱会引领罪人悔改，所以爱先行，爱产生的动作。包括引领一个罪人悔改，然后在悔改发生了之后有赦罪。看到这个逻辑关系是这样子的，所以上帝对我们的赦免是这样，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节第九节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看到这个逻辑关系了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上帝不赦免拒绝悔改的人，换句话说，反过来说，上帝不会赦免拒绝不悔改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一点，对吧？谈到赦免饶恕这个概念，对吧？所以你说，对吧？一个犹太人他怎么赦免这个二战的时候的这些德国人，对吧？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涉及到个人层面，涉及到集体层面，对吧？我觉得从个人层面上来讲，首先还包括内在和外在。比如说他如果一直让这个仇恨一直埋在自己的心底，然后影响了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首先他从内心需要释放这种仇恨的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赦免啊。当我谈到赦免的时候，我在说的是一个外在的一个 transactional action， 一个两个人面对面的这种 transactional action。 所以他什么时候能赦免呢？就是有一个德国的二战的时候的老兵就关押过他的，然后苦待过他的，过来跟他说，我承认我那个时候恶待了你，我悔改我的罪，请你原谅我。在这个时候，这个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我可以选择饶恕你，我也可以选择不饶恕你， that's ok。 饶恕不饶恕是这个，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第二点，那就是饶恕的这个行为的这个权利是攥在被害者的手里的，或者被恶待者的手里的，对吧？这时候一个中国人跑过来说，哎，对那个德国的二战老兵说，我饶恕你了，你饶恕我啥？我，对吧？我不欠你的，你谈不上你饶不饶恕我，对吧？只有这个犹太人，被他恶待的这个犹太人才有实行饶恕的权利和保留不饶恕的权利。所以这就是第三点，也就是饶恕必须是自发的而不是强迫的。这个时候如果另外一个人拿着枪抵到这个犹太人的他的脑袋上，饶恕他，是吧？赦免他，不赦免他我一枪崩了你，是吧？他说好，我饶恕你的。这个是真正的饶恕吗？这个不是真正的饶恕，因为是被迫的。所以饶恕必须是自发的，这种强迫性的饶恕是本身违反了饶恕的定义。所以一方面你不能用这种拿枪指着他脑袋，对吧，强迫他你必须要饶恕，另外一方面你不能用舆论去强迫他去饶恕，对吧？很多时候这种道德绑架都是这样发生的，对吧？你必须要这样做，不，这是我的权利，我可以选择赦免一个人的债务，也可以选择继续向他讨债，因为这个债务是合理的，是合法的。所以当我们谈饶恕的这个善举的时候，在爱当中的这个善举，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善举。所以我想让你们停在这儿，就是仔细的品味，上帝没有任何的义务要饶恕我们，我们每一天都在上帝的面前不断的增加罪债，每一天都在。你想一想，一个人欠你钱，对吧？你把钱借给一个人，对吧？你当时这个人过来找你借钱的时候，你非常的爱他，对吧？你说，哎呀，好兄弟，我帮你，你把你的所有的存款都借给他，然后他开始欠你的债，你去跟他要，说，哎呀，兄弟，该还钱了，不给你，啊，不给，然后每天又在每次你去，他又多朝你借了一点，这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一天在上帝面前不断的增加我们的罪债。然后有一天，对吧，你觉得这个人该赦免你吗？是吧？或者说你，我反过来说，你觉得你应该赦免这个欠你好几千万这个人吗？你说，哎，算了，一笔勾销了，你不会的，对不对？但是上帝竟然这样做了，因为上帝知道你根本还不清，你根本还不清，你也没有能力还清，但上帝没有说一笔勾销，上帝说，我替你还，我用我的儿子来替你还，然后我把我儿子赚来的算作是你的。所以我想要说的是，这个赦免是如此大的一个善举，是我们首先第一需要极其的尊重的一个行为。当一个人可以去发出这样的行为的时候，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伟大的。那我想最后，哦，我还有两段就把这个讲完了，所以我就把善举讲完了。那所以我们需要尊重这个赦免的这种行为。在这里讨论里面，我们需要更明白爱的善举，是吧？当这个我们去谈到赦免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赦免是自由的，我们也谈到说，这个爱，当这个爱发出善行的时候，这种爱包含着一种期待。 当这个爱说你存在真好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爱令我们感到羞愧，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并没有那么好。当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东西是不可爱的，如果别人讨厌我们这些缺点，并不是他们的错，只有可爱的东西才会被自然的吸引被爱。如果我们强迫其他人去爱我们，就好像强迫人们喜欢烂面包一样，没有道理。所以当我们获得他人的宽恕和同情的爱时，我们必须承认那是我们不配得的，否则我们就会必然感到被冒犯，对吧？看到这些都是我们刚才讲的串起来了。但这不但是在上帝的爱中，也是在我们经历的人的爱中。所有拥有好父亲、好妻子、好母亲、好丈夫、好孩子的人都经历过。如果你的身边的人曾经这样爱你，或者正在这样爱你，在某些时候，也许是在某种特定的特征或习惯方面，我们都是在接受他们的善举，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方方面面都是可爱的，而是因为爱本身存在于那些爱我们的人当中。我们的经历也会告诉我们，那些对我们人生最有益处的爱，既包括如父爱那样的责备和管教的元素，也包括如母爱那种温柔包容的元素。而这种爱也恰恰反映了我们的天父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因为他对我们的爱里既有律法也有福音。爱在我们骄傲自大的时候提醒我们，你不过只是尘土，但却在我们颓废自卑的时候鼓励我们说，你是神的儿女。因此这个爱，也就是上帝的爱，既谦卑我们，使我们不自满不骄傲，又安慰我们忧伤痛悔的心，既使我们感到安全，又同时督促我们，使我们毫不懈怠而努力为了上帝成为更好的人。所以这就是爱的善举。 OK， 今天我就停到这儿，我们终于把爱的第二个行为讲完了，爱的善意，爱的善举。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下来还有爱的另外两个行为，那就是爱所带来的满足感和爱的联合。看看我们剩下这两点能不能讲到新年。一讲爱感觉就停不下来了，对不对？太有爱了。 OK，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慈悲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一同思想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爱。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你不仅如父亲一样来管教我们，来督促我们，那而且你也用温柔的心来包容我们，赦免我们。主，当你赦免我们的时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因此求你来帮助我们继续的更加深刻的明白你对我们的爱，并且也能够效法你的样式，用这样的爱来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接下来一周的生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